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收听旁的所有的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不知道“代价”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代啊，就是代替的代；价呢，就是价钱的价。好，花儿姐姐告诉小朋友哦，代价呢，就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所花费的精力、物品或者是劳务的价值。好，不是专指这个金钱。比如说，他终于考取了大学，数年苦读，总算有了代价。而这里的代价呢，指的就是说，因为呢，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啊，在读书啊，那后来他最后呢，终于是考取了大学，也就是说呢，他花时间读书这件事情啊，就是呢，他所付的代价。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啊，别人呢正在玩耍，而他呢就在念书，所以他付出了这样子一个辛苦读书的代价。所以呢，代价这两个字，小朋友是不是了解了呢？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啊，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聊的这个故事呢，好，也是一样有两个。那花儿姐姐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啊，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啊，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勤能补拙这个成语呢？好，勤能补拙呢，它这个成语啊是来自于宋邵雍《弄笔吟》这本古书当中，它里面讲到说，弄假象真，终是假，将勤补拙，总沦勤。好，意思就是说呢，勤奋能够去弥补不足，也就是说，当我们勤奋努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弥补呢，我们可能在天资上面的不足啊。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讲到说，在西元呢825年的时候，唐朝的唐敬宗呢，他把这个杭州的历史，就是呢白居易啊，他去调任到这个苏州呢去当这个官。那苏州呢，它是唐东南地区呢最大的州啊，地方的这个事务呢非常的复杂。而白居易呢在上任之后啊，他呢就先谢绝了所有的这些宴客啊，请他吃饭呐、啊，因为他要一心的去处理这个政务啊。然后很快的呢，他就熟悉了当地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整顿了当地啊，赢得了这个老百姓的好评哦。他认为呢自己啊这个生来呢就比较笨，所以呢只能靠勤劳呢好来弥补啊。好，所以你想想看哈，连这个白居易，我们小朋友应该都有读过他的诗嘛，对不对？好，连他呢都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聪明啊，他呢都非常的勤奋。那我想呢，大家呢都应该要像白居易一样，都应该要勤奋一点。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读的这个故事呢，他就是讲到这个人啊，他呢是付出了常人两倍的努力的一个人呢，他叫做鲍林。鲍林呢，他是一个科学家啊，他曾经呢得到过这个诺贝尔奖。那他的全名叫做莱纳斯·鲍林。那花儿姐姐呢就读他的故事给小朋友听。这个故事呢是选自于《用故事教养好孩子》这本书当中，讲到付出常人两倍努力的鲍林。鲍林是两届诺贝尔奖得主。在总结了鲍林的成功原因时，我们发现鲍林的勤奋努力是他成功的主要条件。鲍林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生活很艰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半工半读，而长时间的刻苦学习还有工作成为了他的常规。鲍林珍惜他所获得的学习条件，非常勤奋的刻苦的学习，绝不轻易的浪费一分一秒，如饥似渴地来吸收各方面的知识营养。许多年之后，鲍林谈起了他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日程安排的时候说，
我一周上45个小时的课，主要就是高等物理和数学课程，后来系里规定兼课的研究生只能够上30小时的课，另外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晚餐之后我就回到了实验室，一直工作到大约晚上11点。周六和周日我总是全天的工作。
根据他的室友回忆，鲍林的工作比他说的还要多。鲍林总是在凌晨3点从实验室回来，那时候室友刚好起床开始学习。鲍林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奠定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获得了创造性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站在了世界自然科学的前端阵地上，这是他取得伟大科学成就的前提。没有勤奋，就不能够涉猎和掌握大量的科学知识，除了学好物理，还要通晓高深的数学知识。要学好这些知识并做到融会贯通，没有勤奋刻苦的学习是做不到的。有道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居里夫人说过，懒惰和愚蠢在一起，勤奋和成功在一起，消沉和失败在一起，毅力和顺利在一起。爱因斯坦也说过，
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它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生剂。
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啊读的这一个故事啊，叫做付出常人两倍努力的鲍林呢，他曾经是两届的诺贝尔奖得主。那花儿姐姐呢又讲到说，他的全名呢叫做莱纳斯鲍林，他是在1901呢到1994年哈，就是在世上的日子啊。那他呢是这个史上啊唯二获得两项不同诺贝尔奖的人，好，另外一位呢是居里夫人。那他一次呢在1954年的时候是得到这个诺贝尔的化学奖，另外一次呢是在1962年的时候得到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好，不过呢他是单独这个获奖的科学家哦。好，鲍林呢其实在他的量子力学还在早期发展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应用呢到分子结构的研究啊，所以他呢对化学的这个本质的洞见呢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化学界的一个认识啊，非常的厉害。那事实上呢其实跟很多的科学家一样哦，鲍林呢他是不会关心政治的哈，可是呢在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日本呢原爆后果呢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然后呢他就跟很多大科学家联署，并且呢向联合国啊提交了反对核武器的一个宣言哦，更是持续的投注呢大量的精力还有时间啊去宣扬和平而反对战争哦。所以啊这个鲍林呢他得过两个诺贝尔和平奖，分别呢是诺贝尔的化学奖还有和平奖哦。 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了听到了鲍琳的故事啊，那花儿姐姐呢要问小朋友，像白居易啊还有这个鲍琳啊，他们真的是很笨，所以勤能补拙吗？好，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哎，你真的很像一头笨猪。哎，好，那事实上真的猪是很笨的吗？好，其实啊，这个小朋友你知道吗，世界上啊最聪明的15种动物的这个排名哦，猪啊它还是算是一个聪明的动物哦，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呢？好，来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讲一下，你知道这15种啊这个聪明的这个动物呢，好，第15名呢是蚂蚁。好，那我想呢，蚂蚁其实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的昆虫哦，一定是起来有字的，因为呢它拥有这个昆虫里面最大的质量的这个脑啊，所以呢它们的聪明啊就表现在它们有强烈的社会性还有条理跟战略性哦。那所以你就发现每一只蚂蚁呢，它们都自己啊会肩负这个任务，而且呢会有条不紊的有效率的去达成啊，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第14名呢是蜘蛛。好，那蜘蛛呢，因为它有非常复杂的织网的一个技能啊，这是呢其他的虫类都完全不会的。好，13名呢是狗狗哦，那狗呢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啊，所以呢在这么上百年的累积之下哈，这个人们就渐渐的多少改变了狗狗的 DNA 了，所以呢狗狗呢也开始好学习懂得顺服跟理解，也能够了解了很多的复杂的情感的连接跟技能哈，所以呢狗狗是不是很聪明呢？好，12名呢是鸽子。好，这个鸽子呢常常啊在古时候被人呢当作是信使，所以呢你会发现鸽子有强烈的地域性啊，记性啊，能够清清楚楚的记住啊经过的地方的一些景物，然后呢依据这个气候啊风向啊都可以了解正确的这个方位啊，这么多年来都不会忘记耶，是不是很聪明呢？在第11名是章鱼。那章鱼呢，其实被科学家认为它是最聪明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因为它的脑中啊可以呢分辨短期的记忆还有长期记忆的区块，那观察学习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令人叹为观止哦。第10名呢则是浣熊。那浣熊呢在群体当中有所谓的一个微型社会，然后呢每个社会再构成一个社区来维系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关系，是不是呢也很聪明呢？好，再来呢第9名是松鼠啊，这个松鼠呢恐怕就是很多农人呢最头痛的生物之一了，因为呢松鼠啊它们其实是很狡猾跟机灵的，那即使呢自然栖地的这个林地呢哈，它们呢就算是在都市中生存都能够驾轻就熟哦。好，第8名是老鼠啦。好，小朋友都听过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所以老鼠几乎呢是很多人厌恶还有惧怕的生物，但是呢他们是非常聪明的，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实验室里面很多这个科学家喜欢以老鼠为实验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好，第7名啊是猪。哎，不要再用猪去骂别人笨蛋了，因为呢猪不止聪明，它还是世界上其实最爱干净的动物之一呢。好，如果有选择的话它才不会呢在休息的地方便便呢。好，第6名呢是鹦鹉。鹦鹉呢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哦，它们能够分辨啊这个超过上百位以上的人类声音哦。第5名是乌鸦。其实乌鸦呢是世界上啊最聪明的鸟类，因为呢它们可以计数，还可以区分复杂的形状，并且呢执行观察学习的任务哦，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小朋友是不是很想知道那到底呢前面几名是谁呢？第4名啊是大象。大象呢它是这个群居动物啊，有完善的家庭行为还有社会行为哦，他们知道透过呢这个咬啊进食啊这些特性的一个就是吃这个树叶呢来医治他们的疾病啊，甚至他们还会埋葬其他的死掉的大象哦。哇，这是呢除了人类之外啊只有大象呢会的一个礼仪的一个习性哦。好，第3名是黑猩猩。黑猩猩知道学习，也会呢创造不同的事物，而且会执行手语跟人类沟通啊，他们呢也 会观察，并且呢会用先进的工具来建立跟制造他们所需要的。好，第二名呢是海豚哦。海豚呢它有高级的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啊，也能够了解不同的手势所代表的意义，那也懂得听那个关键的一些词汇哦，非常的厉害。最后一名是人猿，这个人猿呢被认为除了人类之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动物，这个智商还超过黑猩猩呢。所以小朋友你看花儿姐姐啊，一口气把这个最聪明的这十五种的哈这样的一个动物呢讲出它们的特性，小朋友是不是很佩服呢？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花儿姐姐今天没有办法讲第二个故事了哈，但是没有关系，下一次呢花儿姐姐再讲给小朋友听啊。那我们呢今天在第二段时间就来认识这世界上呢十五种啊非常聪明的动物哦。 小朋友，有人认为呢，成功是在于勤劳。其实呢，成功除了勤奋之外呢，好，当然勤奋呢，它也是成功的要素之一啦。但是呢，成功其实还有其他的要素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定定呢明晰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目标，好，就是你要把你的目标呢先定下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勤奋，而且要坚持喽。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从错误当中呢来学习，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保持热情，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可以勇于呢提出新的想法。所以呢，其实如果小朋友你在努力之后，你希望能够看到你成功的这个果效的话，那花儿姐姐劝小朋友要定目标，要勤奋，而且呢要从错误当中学习，并且保持热情，最后就是要勇于提出新的想法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